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大家好，欢迎来到谈东论西，我是主理人小娜，将和我的拍档 B 一起为大家带来本期的 EM Finance 专题，也就是 EM Finance 每周一谈。那本期的节目呢，想从这个话题开始。AB， 你还记得上一期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EM 的最新的网站，它的 V3 版本？
嗯，比较好看的那个版本。
对，是长这个样子。其实呢，本期话题的之一是和我们上一期跟大家聊到的这个 V3 版本息息相关的。其实上一次看到 EM 推出它的最新 V3 版本的时候，我就在想，咦，为什么 EM 会在这个时间去推出？那其实呢，它可能就是为了它的多链去做准备的。所以呢，大家会看到在 EM 的最新的周报里面，它其实也提到了EM 的一个跨链的计划，也就是它终于走出了跨链的第一步，正式进入到了 Phantom 的网站上面。所以呢，在 V3 版本上面，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在这里去选择不同的区块链网络，除了以太坊的主网，那现在当然就多出来了 Phantom 网站。
那小娜，你觉得下一个是什么呢？
下一个呀， Arbitrum、 Optimistic、 Polygon
吧。
我觉得，我不知道呀，我觉得都有可能呀。
是 Polygon， 是 Polygon 啊。
哦，
因为你记得，
对对对对对，
你不是放了一些资产到 Tesseract 里面吗？
对对对的，哎，我想起来了，对对对。这个呢，这个其实没有是在 EM 最新周报的内容了，但是呢，它是绝对的最新当中的最新，应该就是在前天的时间。
昨天。
昨天是吗？
嗯哼，
啊，你的昨天是我的前天啦，
啊，
我们两个时差有时差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对，对吗？嗯，对，这个呢，其实它并不是，应该不是 EM 自己的，但是呢是 powered by EM， 是 EM 的 应该是叫什么来着 ？Incubator 对吗
？Combinator。
嗯
哼，这个是由 EM 完全资助的
啊 ，EM 完全资助的。所以呢，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呢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一个项目目前还没有代币，所以请大家不要被诈骗了。
OK， 可能很多朋友都对大姨父，首次挖矿的时候，大家没有拿到这个代币啊，就是心里耿耿于怀，所以一直在期待着 EM 会不会再发行另外的其他的代币。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新项目出来了之后，也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我无论是在推特上面，还是在有一些论坛里面，也有看到大家其实都在问，都在期待着它会不会发币，会不会发币不知道，但是至少现在是没有发的。所以呢，币的提示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当心，关注最新的官方的公告。OK， 好，那这个呢是第一个板块的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还有啊 ，EM 的锁仓量再一次达到了50亿美元。什么叫再一次达到？也就是他曾经达到过50亿美元。哎 ，B， 为什么会再一次达到呢？那当初跌下来又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有没有去了解过呀？
我的猜测呢，如果你看这个它这个时间啊，它那时候啊，上去然后又下跌很快的那个地方呢，那个好像是我们5月19日是那一天的，就是货币狂跌的那一天，我想大家都记得，就是比特币还有很多其他比较主要的币都大跌了，在一天里面大跌了30%至50%。大家记得那一天吗？那个就是
记得5月2日大跌。
没错，那时候就cost a lot of liquidations 清算， 很多仓位
导
都
致
被
了
清
很
算
多
了，
的
所
清
以这个
算。
对 DeFi 的总锁仓量影响很大。
这个主要是 dollar based，就是按照美元去计算的，所以应该是像锁仓的一些 ERC20 的，ETH、WBTC，还有像 UNI、LINK 这种 token 对吗？但是对稳定币的影响是不大的。我觉得我币啊，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是其中之一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 Convex 的上线。
那你说一说吧。
Convex 的上线呢，可能也对应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个人觉得影响是有限的。可能有一些朋友，我相信部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Convex 啊。Convex 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它是 Yen 的竞争对手，因为它貌似好像做的很多的事情。跟 Yen 是有点类似的，就比如说它都是在用 Curve 的池子，所以确实啊，确实 Convex 刚刚上线的时候，是导致很多的流动，就是流动性，很多的资产可能会从 Yen 出来，会转移到 Convex 上面。但是大家也看到，现在的情况是 Yen 再一次回来了，这说明什么？你去看 Convex，它的锁仓量也并没有减少，这说明了什么？Yen 和 Convex 它本身是在做一件不同的事情，我们这个话题先说到这里为止。后面的话，如果说再遇到一个另外一个话题的话，会跟大家再做那个继续去讲的。只是我想跟大家说明的一点是，至少在我个人看来，Yen 和 Convex 两家协议在做的是不同的事情，是不具有可比性的，所以没有办法你去说到拿一个苹果和一个梨去相比，到底谁好谁坏。这样的类比好像有一点奇怪，好，OK，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暂时到这里啊，不多说了。关于如何为 Yen 做贡献，我觉得这个话题，我想请 B 来稍微说一下。
其实这个话题呢，在我在解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对小娜其实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本身是已经是在也是已经是个 Yearn 的贡献者之一所以我并不觉得说要进来很困难。那我要问小娜的是，在外界的人看来进入 Yearn 的困难度，你在你的方面看来。是多大呢？
我觉得很大耶。最大的一个困难度就是不知道怎么进入。对，这是我感觉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啊，如果说是要回答刚才你的那个问题，它的困难首先是在于，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都不知道 Yen，还可以为 Yen 做贡献，这可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可能有些朋友是有这样的想法啊，想为 Yen 做贡献，无论是哪方面，可能是开发者，可能是一些其他，但是那么如何为 Yen 做贡献呢？因为本身 Yen 在我相信在圈内，至少是在区块链领域里面，是大家公认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协议。可能在很多的朋友是处于一种仰视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总结的就是两点：一，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二，即便有一些朋友知道的话，是不知道如何可以去做。
好，在这个方面呢，我可以做一些解释。如果你是个有技术方面的背景，如果你是一个开发者的话，其实要为 Yearn 贡献。是非常简单的，因为非常的 obvious。你可以在下面他说访问的网站 yearnfinance.notion.site，你可以其实看到很多Yearn 在对技术方面贡献者的需求，因为你可以很容易的，就是以你代码技术方面来做贡献。比较困难的地方呢，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技术背景的贡献者。像我的话，我主要是做社交媒体还有翻译，所以我并没有办法贡献像代码或者是 策略strategy 这一方面的贡献。对我来说，这些我们用英文来说是叫做 soft skills。我们这些人呢，要进来 yearn 的确是有一点困难度。
嗯，用汉语来说就是软技能。
没错。
嗯。对，那个 B， 你刚才说的呢，其实就是我的一个切身的体会。我对 Ian 呢，其实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去，其实是申请人之一，作为 Ian 的合作伙伴 ，in partner 申请 Ian 的 partner 计划，为 Ian 去做一个前端，以及我会，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为什么我会想来跟 B 来合作？一起来为大家去解读 Ian 的每周的周报，甚至是不单仅仅限于每周周报的内容，可能还包括一些其他的 Ian 的一些动态。因为其实我在工作列表里面并没有看到有这些需求，但是我会觉得这一块的工作是很有必要也很重要的，因为本身作为一个在中国的中国人，我会看到其实在 Ian 实际它是什么和中国人认为的 Ian 是什么之间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和代沟的。那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真正的知道 Ian 到底是什么， Ian 可以为他们带来什么。
嗯哼，我想这也是我们一起开始合作的其中一个原因。如果我们要说到如何加入 Ian 作为一个贡献者加入 Ian， 我们必须要谈一谈 DAO 的工作方式。DAO 的工作方式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呢不是来这个 DAO， 然后就说我们有这个 idea， 请给我资助，请帮我资助。DAO 的工作方式比较像是我们有个 idea， 那我们就去做。做完了以后，我们来这个 DAO， 我们说，哎，这个是我的成品，你觉得这些成品是对这个 DAO 有好处的吗？是可以帮这个 DAO 做好的宣传或者是产品方面的解说，就是教育内容方面来说，你觉得这个对 DAO 有好处吗？那你们愿意资助我吗？所以是先做再申请。
OK，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说是大家，我们算是有缘能够看到或者是听到我们的谈东论西的节目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也许我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如何来申请 Ian 的 contributor 的。我希望如果说是真的，我成功申请了 Ian 的 contributor 的那个时间，我会跟大家去做汇报的。因为这个流程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刚才 B 所描述的这个样子。那我发现了 Ian 的存在目前的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是在他的一个市场推广方面的一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词啊，市场推广方面的一个问题。那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弥补这一块的空缺。当我把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我会去告诉 Ian 我做了这样的事情，那我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是否达成了一定的效果，然后希望能够申请 Ian 的 contributor。
我想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成为 Ian 的贡献者。其实我帮 Ian 做了很多翻译，那这些我做的呢都是没有报酬的，我都是volunteer， 是完全没有报酬的，做了很久。那在2020的时候Ian 的核心团队才邀请我进加入他们的 coordinate， 因为他们觉得说我觉得你为 Ian 的贡献呢是值得有报酬的。所以甚至连我来说，我也是先做贡献了很多才开始有收到资助。
我这里面其实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更多的是发自于你对这个项目真正的喜爱，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热情所导致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做的其实是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因为你所喜欢做的这件事情，你做出了成果，所以你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嗯哼，而且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要做一人的贡献者呢，你必须要你必须要这怎么说？
没事，你用英文可以讲。
展示你的 commitment。
我一下子想不到 commitment 应该用中文怎么说。
你必须要展示说你愿意 put in your hard work。你愿意努
这样
力
子
的
来
工作。
，OK，这样来解释吧。我想大家应该都听明白了。就是你要能够展示出来，你确实是有这份热情在的。你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只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才可以让你的工作持续下去、持久。所以我觉得是否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个概括啊，就是成为 EM 的一个贡献者，这个可能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而言是有一点点的挑战的，因为它和传统的工作方式几乎是反向来的。那么在传统的工作方式里面呢，我们更多的是被雇佣。被雇佣的结果呢，就是老板会给你发任务，然后呢，老板发给你什么任务，你就去完成。完成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拿到你的报酬。啊，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工作方式。但是在这样的道组织里面呢，你首先要去工作。啊，这个工作不是说，这个工作其实也有两种。一种的话是放在这边的，我确实需要这样的事情被完成。那还有一种呢，可能是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可能现有的这个团队并没有发现对应的问题。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可能现有的团队他是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的。那无论是哪一种，你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并且你有这样的能力，你也有这样的热情去做这件事情，你就去做。做完了之后呢，你就展示给 EN 去看。然后呢，硬看到了你做的事情之后，也会看到了效果。那么这个时候，也许有机会就可以成为 EM contributor。所以它是一个反向的一个结果，你需要先去做事情，然后才有可能会获得回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没错，说得非常好。
所以如果说大家真的是有这样的兴趣，想成为 EM 的贡献者的话，尤其是对于我个人觉得啊，对于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朋友而言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热情在，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的。然后具体的方式呢，其实就是，哎呀，这个具体的方式要么 B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所以它 contribute.earn.rocks 那上面所列出来的任务呢，可能对就是我们这些有 soft skills 的人你可能看不到很多，因为像小娜和我这种 soft skill 的人呢，就像小娜刚才说的，我们是先做了，才把它带到 earn 的团队。来展示我们所做的，所以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些呢，应该是不会在这个列表上面。但基本上，如果你是有技术上背景的人呢，你可以去看他的任务列表，然后基本上你就选择你想要做的，然后就做了。然后应该是在 GitHub 上面，你要是 contribute any commit，你是会有报酬的。
这个呢，就是刚才说的，直接有任务是需要人被完成的。那么，如果说是，尤其是有一些非软实力的，像我和 B 这样子的，就是您本身就是一个开发者，那么直接在这里面呢，找到对应的，你可以去做贡献，可以完成的，那么直接完成啊，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并没有。列表里面并没有你能够做的事情，也并没有你觉得你应该去做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去做就好了。做完了之后就展示给 EN 的团队，是这样子吗？B，
没错。
好，OK，那我相信如果有新的朋友呢，你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啊。 那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吧。啊，这个话题，我觉得一下子让我回忆到了一年之前的 WiFi 代币发行的那个时期，3万枚对吗？后来又追加了6666枚，总共是36,666枚大姨夫的代币。这个话题，其实我在硬的周报里面看到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是有一点迷惑的，我不是很明白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WiFi 代币经济模型修订版，它是要把它的发行总量做变更吗？它是要追加发行量吗？真的是这个意思啊
都有可能，为什么呢？
？Oh my gosh！
为什么呢？这个以 YFI 的代币模型，从一开始甚至到现在，都不是 set in stone。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不是 permanent。
不是，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这只是当时最一开始的时候，大姨夫的最一开始的掌门人，Andrew Cronin 啊，AC 设立的。但是呢，其实，哎，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其实也有说啊，AC 的现在也是 EN 的一个 contributor 而已。所以呢，其实更多的 EN 现在其实就是一个DAO 组织。啊，就是 DAO 组织里面的 contributor 在管理，对吗？
哎，小娜，你记得前一阵子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议，这个争议是什么呢？这个争议呢是在Yearn 的社区里面的争议，因为到目前为止，那个可以铸造更多代币的那个 key 没有被烧毁，你记得吗？所以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代币模型呢？现在 Yearn 目前的代币模型基本上就是回购。那回购完以后，这些资金呢是用来发展 Yearn 的协议。那这个模型呢是可以由社区来提议的proposal 是可以改变的。所以那这个部分的。周报的这个部分嘛，也就是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模型呢，并不是永久的，并不是 set in stone 的。如果你觉得
并
我
不是
们
一
也
成不变的。
没错，如果你有很好的 idea，你有很好的 proposal，那这些 idea 包括是代币差分，包括是流动性挖矿，还有尾端代币发行，还有甚至像 VECRV 的方式你可以提出来，你可以做一个 proposal，我们可以做 discussion，我们会考虑这些 ideas。
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容哎。
哎，小娜，如果你以这边列出来的这些代币模型，你对哪一个最有兴趣呢？
我其实对 VCRV 倒比较感兴趣。
为什么？
我个人觉得 VCRV 是非常成功的一种方式。
所以，如果你用Yearn 的 context 来说的话，也就是说你可以把 YFI 锁仓起来。那你锁仓起来以后，你锁得越多，锁得越久，你的 voting 就越有能力，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是 voting 的部分。因为 VCRV 它其实涉及到两个板块嘛，一个是 voting 的部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或许在这个协议里面具有一些特殊的权利。这个权利，我只是说我的 proposal 啊，这个权利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作为一个 user，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你去使用 the vault 的话。适合 vault 适合是你的收益是会有一部分要分给 EN 的，那是不是你锁定了一定的 WiFi 代币，变成了 VE WiFi 之后，根据你所仓的时间，根据你所仓的数量，那么这个时候你能够获取到的收益的份额可以更多呢？就
没
是你
错，
具有一定的特权。啊，这是我能够想到的，
嗯哼，
两个部分，两个部分。
嗯哼，这其实就是YVCRVO 或者是 YVYFI 的方式。其实这个提议呢是被 Andre 在前一阵子提出来的。那他在Snapshot Proposal 上得到了很多支持，但是这个 Proposal 呢其实一直没有正式的被投票。所以，但是这个方式我觉得是很多人的 preferred model，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代币经济模型。那我个人认为呢，如果有人采用这个经济模型它可以，因为大家知道嘛，有人其实最大的客户是其他的协议，就像是 Alchemix，就像是 Iron Bank，也就是 Cream。就像是 Abracadabra，那这些的协议呢，他们会有 incentives 来储存 YFI 代币，然后他们如果有了这些 incentive 的话，这个也会造成他们想要跟Yearn Finance 做更多的合作，所
哇，
以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所以
这
会
个
有
很
很
有意
多
思。
synergy。
对，对，B，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你可
？OK，
以继续。
好，我这个地方我是想补充一下，我不是特别的确定啊，大家是否理解刚才那个 B 说的，Yearn 的最大的客户其实是 protocol，并不是普通的 user 哦，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是不知道的。就举 Abracadabra 的例子吧。当然，你会看到，如果你进到 Abracadabra 的 Phantom 的网站，或者是以太坊主网的网站，你会看到它里面的很多抵押品是 Y 开头的。Y 开头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你把资产放到 Ian 的 Vault 里面之后，你拿出来的这个代表你的资产权益的一个 token。就是 Y 的 Vault 的这个 token，那所以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你把你的抵押品，你把你在 Y 的 Vault 里面获，你把你的资产放到 Yen 里面去，然后你获得的这个 Y token，你作为抵押品放在 Abracadabra 里面去。如果说你要用 Abracadabra 的那个 Kashi 的模型，是一个什么模型呢？一个借和贷的一个模型。你借助 Meme 之后，这个 Meme 是要去重新再去买成这个 Y token。再存到里面去的，那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意思？其实 Abracadabra 就在持续不断的用 Ian 的 Vault，就是一个 DeFi Lego 乐高组合的一个过程。那么类比的还有 Alchemix，还有什么呀？
Iron Bank。
对，Iron Bank 其实都是类似的，所以它的一个底层的一个积木块就是 Ian 的，就是 Ian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B 给我们介绍的，为什么 Ian 的大部分的客户是 protocol，而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普通的用户。OK，这里面稍微说明一下，我不知道我的解释对不对。
没错，没错。其实，你刚才提到的 Curve，他们的最大型的客户也是其他的 protocol。
对，是的。所以啊，我其实蛮期待在这个话题方面的讨论的。应该会很有意思，所以大家也可以敬请期待啊！也许你会发现，WiFi 代币突然它就不是36,666枚
我觉得这个会非常 controversial，会有很多争议。
对，是的。OK，我们还是进入下面的话题吧，我们就敬请期待啊，敬请期待。其实关于信息透明性这一块，我个人没有什么要说的。那个 B，你有什么想跟大家特别说的吗？
就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吧，就是 Yearn 上面所有的交易、所有的资产、所有的收入或者是 buyback 回购方面的数据呢，你完全是可以在链上找到的。所以这就是这个这贴这个部分要说的。
这让我想到了以前在做传统公司的时候，每年需要填的年报，不是每年需要填的年报，每个月需要填的财报，需要填的报表，每个季度需要填的报表，每年需要填的报表，非常多的报表。但这些报表好像，比如说啊，我现在想要知道一家公司的一个具体情况，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也好，或者说一个普通人也好，跟这个公司没有什么太多联系的人，是根本没有办法去看到的。可以吗？好像有公司的财报，对吗？
大部分的私人的公司，他们是不需要给 public disclose。如果
不需要公
他们
示
是
的。
一个public company 的话，他们就需要开发他们这怎么说？
就是公示的报表，财
没
报
错，
报表，
财报
财
报
报
表，
报表。
没
所
错。
以这个其实就是硬的财报报表，然后这所有的信息呢，你任何一个人你都可以在链上查到具体的啊，这其实是一份文档啊，PDF 的文
这个
档。
文档我们在上一期有介绍过，就是那一
啊，对
个
对对对对，想起来了，对，
unofficial financial report。
OK，然后具体的非常详细的书籍，大家可以是在不是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可以啊？在这个地方，wifistacks.com，这里面所有详细的数据你都可以查到。哪些详细的数据？相关的每一笔与艺人相关的交易都可以查得到。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
不仅是这样子，它是第一时间 update，所以不是说你要等了一个月，你才可以看到所有的数据。它是每一次，
实时的，
没错。
就比如说我现在和燕之间进行了一笔交易啊，大家就可以实时的查看到，是这个意思对吗
没错，所以非常的透明化。
这个就很厉害了啊。好，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查看啊，这个网站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下面进入这个燕的机枪尺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之前聊过，但是呢，在这里其实我有话要说，你可以让我先说吗？
可以啊，
好，我现在来打开这个对应的燕的机枪池的一个描述的网站啊，在这个地方，其实之前跟大家有看过这个网站啊，
哎，小
这里面非
娜，
常
这
多，
个我有翻，我这个我有中文翻译，这个我
啊，
翻
你有中
了，
文翻译啊？
嗯哼。
哦，我回头我们把那个中文的链接放在节目的下方吧，
而
因为
且
其实
翻
我
得
并
非
不，
常痛苦，因为你知道这个文档有多大吗？
我知道，有这么大。对，因为燕的机枪池非常的多，他应该是把所有的机枪池，包括已经退休的机枪池，都在里面，
没
都
错。
在里面。你看，退休的都有这么多。中文版的稍后我们会放到中文版的链接，我们放在今天节目的下方，方便大家的查看。因为呢，我其实今天并不是要讲这里面每一个 bot 它的策略是什么。我只想讲一个话题，只想讲跟 curve 相关的池子，因为大家会看到，在硬的机箱池里面有非常多的池子是和 curve 相关的 curve pole。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拿这个吧，因为正好是我们的界面滑到这里了，Avi 的池子啊，你会发现它策略里面有两个，具体是什么，可能大家现在看的有点懵啊，我就直接说，这个池子是硬自己的策略。这个呢是 convex 的策略，所以你会发现，它在这个策略里面，它本身就有两个，而且它的策略里面是和 convex 是包含了 convex，这个又回到了刚才最开始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讲到的那个话题，就是关于锁仓量的问题。锁仓量那有一个下跌，对吗？后来又涨回去了，又重新回到了50亿美金。那我看到的有一方面的因素呢，除了 B 讲到了那个5.12的币价大跌以外，那其实我看到的有一个因素就是 convex 的出现，convex 的上线。所以呢，那一段时间有很多人会说啊，convex 上线它是硬的劲敌啊，硬的杀手。那这个言论呢，我是持反对态度，因为 in 和 convex 它做的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它可以做什么？它可以把 convex 做成它自己的一个策略，但是反之呢，convex 是不可能用 in 来放到它里面的，因为 convex 它本身就是 curve 的一个服务协议啊。所以呢，我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跟大家去说明一下。硬和 convex 它是不一样的，不要拿苹果和梨去做对比。
我可以做个补充吗，小娜？
当然可以啦。
一个很大的，在 Yearn 的一个很大的文化呢，是我们并不是把其他的协议还有项目当做 competition，他们不是竞争者，他们是我们合作的伙伴。只要大家呢都是有 integrity，只要大家的希望呢都是让 DeFi 变得更简单、更好用。更valuable，那你就是我们的伙伴。
太好了，这就是我喜欢 in 的原因之一。OK，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最近 in 的一些动态的主要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那在今天节目的下方呢，我们会把对应的一些文档以及一些网站的相关的链接放在下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查看。碧海有没有对我们今天节目有些什么补充啊？
我们应该说了蛮久了吧？
我
应
觉
该
得
是
也差
可
不
以
多
了。
了。好，如果大家还想听我们啰嗦的话，那就等下期再见吧。好，各位朋友，拜拜。
拜拜。
Finance 最新的一期周报，也就是它自第十，哎呀，
没关系，你就
舌
这。
头打结了，是怎么回事？
没关系，你就这一部分再重新说一下。
我还是重来吧，不喜欢这样子，我重来好了。
哎，那你现在也变得很 meticulous，不只是我吧？
我是这样子，B 我是这样子，就是。我跟你讲，我以前在那个读书的时候，我写作文，我可以就是第一行字，我可以撕掉10张纸，因为我发现不对，扔掉，不对，扔掉，不对，扔掉。当我把第一两行写完了之后，后面再出错我都不会撕了，
所以
是这样子
一
的。
开始的时候是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就是一开始我会很苛刻，那后面就没事儿了。我是这样的人，
好，可以理解，
是不是很变态？
不会，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是一开始有这个问题，我是整个过程都有这个问题。
好吧，如果我像你一样，我的纸就不够用了